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神赐我这个机会来到太古城堂跟大家分享。那我留意到周刊呢写到是其实我是前哈利路亚事工执行主任我也是在一个寻求的过程里面，最近我就不断的思想摩西的这一段我很感恩可以跟大家一起的分享。那最近呢我有跟一个大学里的一个事工的负责同工，我们有一起的聊天，我们有很好的对话。我们对话的焦点呢就是他里面有一个梦，我里面有一个梦，这个梦呢它支撑着热忱，这个梦呢它可以在你里面燃烧，这个梦呢它使你在软弱的时候，在这个跌倒四面为敌或者黑暗的时候，你里面仍然有一个支撑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人，这个人呢他是香港是台湾的一个著名的导演他是李安他有一个卧龙藏虎，获得这个73届的奥斯卡最佳的外语片和三个技术奖他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面呢他没有工作，他也没有收入，他整个家庭的开支靠着他的太太有人就嘲笑他说吃软饭的，说是这个没用的这个男人。那后来有人就问到他，你是怎样熬过那段时光的呢？那他就说，我心里面永远有一个关于电影的梦他说他里面有一个梦。那今天呢我们不是来谈梦，我们是来谈同样跟梦一样能带来我们里面的热忱负担尾声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动摇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意向。这个意向它是一个热情长久忍耐的给你往前进的一个动力那梦是属于自己的，意向呢是从天上来的。那最近我就是有一口气读完了戴德生的传记真的是非常的震撼。这是一个英国人，这边你看见他年轻的时候，这个是年轻的时候的照片，这个16岁就被上帝呼召的人，他凭什么去爱中国人？他年老的时候73岁，他死在哪里？他死在中国的湖南的这个江苏镇江在长沙逝世，他埋葬在江苏镇江，在长江的边上，跟他的太太他的原配玛丽亚还有他四个死在中国的孩子葬在一起。为什么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意向呢？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热情呢？是他里面有一个意向。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甘甜，何等的宝贝。当我们今天定义来到你面前寻求的时候，主啊，你的话语就解开，就发出亮光。主啊，你的话语就照在黑暗里面。主啊，你的话语就使我们的前途明亮。主啊，求你洁净孩子的口，膏抹孩子的口，圣灵宝贵师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和慕道的朋友里面心里面亲自的动工。主啊，你就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你打开我们心灵的这个心窍，使我们里面通达，以致主你的话语摸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更新被改变。谢谢恩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呢我会从三点来讲。第一点是神启示他的工人从神领受意象。那第二点呢是神装备他的工人成就他的圣工。那第三点我们会来看倒空自己显出神的能力来。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读的那请听我读出埃及记3:1他说，那时摩西正在放牧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有一次他把羊群领到旷野的尽头，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丛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火，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所以摩西说，我要到那边去看一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烧不掉呢？所以我们来看，首先这个日子到了，好，你留意那时啊，它正在。如果是看希伯来文呢，这个词有一个强调一个持续的连续性的动词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它表明什么？它表明一直啊，他看见摩西一直在那里放羊。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在7章23节的时候，他说摩西40岁那年，有一天他决定去探望自己的以色列同胞。好，也同样是在使徒行传30节的时候，他说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使者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所以你发现摩西在王宫里多久的日子？40年。他在旷野多少年？40年。所以那时摩西正在放牧羊群的时候，他多大？80岁。他在旷野多久？40年。所以有时候你看，神的时间到，神有自己的时间表啊，这是一个何等漫长等候的日子。有时候我们都会怀疑说，主啊，是不是我搞错了？摩西也会这样想，是不是我搞错了？是不是那个人不是我？我不是那个来拯救以色列的人。我们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回过去来看一下这一段的背景。那整个的背景呢，是在出埃及记的2章。好，请可以大家一起读一下，右边来，1、2、3。去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子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把他藏了3个月，直到他不能再把他藏了，就拿一个蒲草箱来，涂上沥青和石漆，把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苇丛中。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的如果看背景呢，我们来从摩西的父母利未人女儿与婴孩摩西约基别的女儿和婴孩摩西，法老的女儿和摩西你看见摩西的父母亲呢是一个是暗兰，一个是约基别，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利未人他们是利未人的女儿他的妈妈叫约西别。那我们再看法老的女儿，法老的女儿呢，那有一天呢法老的女儿就下到水边他就看见他带着他的使女们就在河边行走这时候呢就看见飘过来的这个蒲草箱，他就叫这个使女拿过来，一打开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摩西，他就说看哪，这个孩子哭了。所以你看，上帝就把那个怜悯心生在他的里面，把那个怜悯心放在他的里面。他知不知道这个人是希伯来人呢？他知道，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所以但是上帝就用这个奇妙的方法他的名字是法老的女儿起的，叫什么？摩西。他的意思呢是，我把他从大水中救出来。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我们往下看的时候，第11节的时候，他说过了些日子摩西长大，他就去看他的同胞这过了些日子，刚才我们读的，我们从使徒行传看，那个时候是多久？是过了很久的日子40年。出皇宫的日子是40年，40岁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埃及人跟一个希伯来人，那个埃及人在怎么样凌辱这个希伯来人，所以他看四围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杀了，把他埋在沙土里。等第二天的时候，他又看见 被他救的这个希伯来人跟另外一个希伯来人在争斗，他就说你为什么打你的同胞呢？那那个希伯来人怎么回答他？说他说你是谁？难道谁派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难道你像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的来打死我吗？所以你看这件事就被传开，摩西他的结局是什么？他就逃往米甸啊。所以看见呢，那个日子到的时候是耶和华的时间，是摩西在旷野牧羊他毕业的那一天，那个是主定的日子。我们看见摩西看见异象，什么是异象呢？那个大异象是一个极大的超自然的现象。那这个异象它开始了摩西，它揭开了摩西人生的另一个篇章。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说我要过去那边看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烧不掉。所以你仔细看，如果是和合本呢，他说我要过去啊，信义本他说我要到那边去啊，这个恢复本说我要过去看，还有申文里本呢，他说我必转耳观子异象啊，英文是 I will turn aside now。 所以你看他的原文有一个转变，有一个出发的意思。是的，这个异象他揭开了摩西生命的一个篇章，他结束了他40年雄心壮志的日子，他结束了摩西再40年灰心异冷在旷野的日子，他开始了一个与主同在与主同行的日子。那异象是什么呢？异象是什么？保罗在蒙召26年之后，他说他对这个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异象是什么？异象是神心意的启示，是上帝把自己的心意变成你我可经历的一个场景，你我可经历的一个情景，他让你我明白上帝的心意，以致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使命，我们顺服神的带领，成就主的事工。所以就是神感动人看见神国的目标，这个就是异象。异象呢能让人看得更高更远，异象能让你走得更深更广啊，异象呢是神给你的，它是在你人生的某一个点上，哇，就是你我遇见我们的主，他向你我启示他的心意，他呼召我们来实践那从天上而来的意象，他也成为我们服事的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戴德森啊，戴德森他在16岁的时候，他向神祷告的时候呢，他说有一个意象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那就是神要在中国用我。他说我觉得我好像跟这位至高无上的主宰立下了盟约，纵然我想毁约但是也不能够。他说从那时起我对于为主到中国去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啊，他的妈妈呢这样说，他说是的，中国中国中国好，中国成了他的人生的意义，不管是过去现在将来，他活着就是为中国。他的母亲说从那刻起戴德森的心意坚定，他无论是读书或者是做事，他都以这个宗旨为目标，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的这个宗旨呢都不会改变。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是神的工人是从神领受的意象。我们接着来看呢，神装备他的工人是为了成就他的事工。好，我们如果翻到的就请大家一起读，从第4节我们到第10节。翻到的我们一起来，1、2、3。耶和华见摩西到那边去观看，神就在荆棘丛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耶和华说 不可过到这里来，要把你脚下的鞋子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因为怕见神，就把自己的脸蒙住了。耶和华说，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是看见，他们因受孤弓的辖制所发的呼声，我也听见了，他们的痛苦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脱离那地，到美好宽阔之地，到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现在以色列人的呼声已经达到我的面前，我也看见了埃及人对他们所施的压迫。现在你来，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去，使你可以把我的人民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好，我们看见神的呼召和人的回应。好，神就在荆棘丛里，他呼喊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哦，真的，当你读到这段的时候，它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有意思。你记得撒母耳，撒母耳年幼的时候，他睡着了，耶和华神就呼唤他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就跑到以利那里说，我在这里。神又再次的呼唤他说，撒母耳，撒母耳，他再跑到以利那里说，我在这里。第三次的时候，以利跟他说，若有再呼唤你的，你这样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所以当第四次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说，请说，仆人静听。好，我们看以赛亚，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好，以赛亚说，圣哉，圣哉，圣哉，他看见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然后呢，神呼召神说，有谁肯为我去吗？我可以差遣谁呢？所以以赛亚是自告奋勇，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摩西呢，是神呼召他，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我们接着看神洁净和神的预备啊，神说，你不可过到这里来，你要把脚上的鞋子脱掉，因为你所在的这地方呢是圣地。所以你看圣地这个字呢，它的希伯来文呢是 kodesh， 这个 kodesh 的词呢，其实它跟这段经文我念给大家听，他说，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分开，又将圣座安在至圣所的法柜上。所以这个至圣所呢，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呢跟这个圣地是一个词，它代表什么呢？神的山，何烈山，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你看到以赛亚他说，祸哉祸哉，我这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所以你看这里神说，摩西，你要把鞋子脱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看见我们爱慕圣公，我们来服侍主的人呢，我们必须是清洁的，不然的话，我们何以能来到这位圣洁的主面前呢？所以我们刚才我们看见摩西，因为看见埃及人凌辱他的同胞，他就热血沸腾，他就打死了这个埃及人啊，以致这个埃及的王子他变成了什么？他是一个被通缉的啊，这个杀人犯。我们看见摩西逃，他逃往米甸啊，这个雄心，这个报复带来的是摩西的失败啊，这40年就这样的消磨过去啊，他把摩西的一切的雄心大志都打掉了。这40年摩西可能也再也没有想到他有这样的抱负可以去拯救以色列人，他只是平平凡凡的、普普通通的做一个什么牧羊人啊，所以摩西是个牧羊人。那我在前几天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呢，在诗篇77篇哈啊，他说，摩西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所以神用摩西在王宫里四十年的日子，加上他在米甸四十年旷野的日子，用八十年，用他放牧羊群，让他寄居在外邦的日子，磨掉他年轻时候的这种血气方刚，而且呢，赐给他一个极大的忍耐。你想，四十年去牧养一只、两只、三只，牧养这样的羊群，所以以致到后来有一天，神的预备刚刚好，那一天的时候呢，神就要带他成为率领六十万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大牧者，成为神合用的器皿。那这个呢是四千多年来有一种是叫沙漠之舟，是骆驼。那骆驼一天它要走五十公里的路啊，它有时候甚至在烈日下呢，它一个星期可以不喝水的。所以你看呢，上帝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体。你要看见呢，它有一个这个驼，这个这个肉峰哈，有的是双峰。它的峰底下呢是聚合了它全身的皮下脂肪，所以这个脂肪可以化成这个体力。另外它的胃呢有五六十个储水的小囊，所以它不至于渴死。而且它很奇妙，它的睫毛非常的长，它的睫毛像一个什么，像一个窗帘，那种风沙都没有办法能够刮到它的眼睛里面。所以你看神的预备啊，都是正正好。所以这位埃及的王子，这位法老女儿的王子摩西，有一天他正正好，神预备他的这四十年再加上四年都是正正好的时间。我们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呢，神他就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无论我们是音乐，我们是探访，我们是招待，我们是文字，我们是行政，我们是美工，或者是讲道，只要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有愿意摆上的心，在日子到的时候呢，神就会他用过去的我们的经验装备我们，甚至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跌倒，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哭泣，我们的痛苦，我们的不堪回目的回首的往事，神都叫万事互相效力。有一天那天日子到的时候，他我们成为神的工具。我们看到呢希伯来书在十一章二十四节，他说摩西因着信，他就不肯称为法老的女儿之子，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二十六节，他看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因他想望那所要的赏赐。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那在《使徒行传》里面七章二十二节，他说摩西学习了埃及人各样的智慧，他说话行事大有能力，他身为埃及的王子，他拥有埃及一切的财富，但是这些都依然不够，这些都依然不够。他纵然有能力，纵然有学识，他纵然果断，纵然英勇，纵然有地位，这些都不够。他纵然公义他有这个柔软的心，你看他给这个祭司米甸祭司的七个女儿打水的时候，你看见他是一个男人，他有这个柔软的心，他有这么好美好的传承，他有这么优秀的成长的环境，若是我们人眼来看，就是他这个人应该是符合神条件的这样的一位领袖，但是还是不够。上帝要炼尽摩西，上帝要拿尽他生命中所有的渣滓，除去他所有的瑕疵，那就是有一天摩西完全倒空自己的时候呢，他的服事就彰显出神的荣耀，神的能力来。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点，我们来看倒空自己显出神的能力来 啊，请听大家啊，大家请听我读。啊，摩西对神说：“我是谁？我竟能到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回答说：“我必与你同在。你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他们要在这个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派你去的凭证。”然后四章一节，摩西说：“看哪，他们必不信我，也不信我的话，因为他们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不是会说话的人，以前不是，自从你对我说话之后，我也不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个拙口笨舌的。”好，摩西说：“我是谁？”然后神也说：“我是谁？”那摩西是谁？摩西是40年在埃及的王宫里，地位显赫啊，优越的成长环境，而且呢，他是这样的爱他的同胞，热切的盼望他可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神那个时候没有用他。啊，他在人生最有活力、最有智慧、最有社会地位、最有抱负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神那个时候没有用他，以致他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叫什么？叫格顺。格顺的意思就是我在外邦寄居的。所以你看，好像他到人生非常暗淡的时候，在他80岁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年纪，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是神的宝贝。哦，所以他好像大摩西已经放下他自己的抱负、他的理想、他的知识、他的这种热忱去拯救他的同胞的时候，他逃亡、他寄居，人看来是非常失败的时候，当他看见靠自己全然不成的时候，神的时间就到了。所以我们看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当我觉得我是我能的时候呢，那个时间呢，常常是我们再要等候神啊，再要等候神的工作的时候。当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力量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完全的倒空自己，我们还要学习一个功课，那就是不是我的功，是神的功。其次呢，那成就这善功的不是我，不是你，乃是谁？乃是那事工的主啊，是主自己成就。所以戴德森也是戴德森的，他说我们服事最大的拦阻呢，常常是我们自以为我们自己很有能力。那神怎么说？神说我是谁？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啊，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他说我的子民在埃及受痛苦。好，这里我们看见有非常宝贵的四个动词，他说什么？我看见了。神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然后神说我是知道的，然后神说第八节说我下来，我要救他们，然后神说我要差遣你，你要去做什么？神说把我的名，是我的，我的名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里带出来，然后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所以当神把自己的心意它变成我们可以体验的、可以经历的这种场景和心境的时候呢，它就使我们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以致我们领受重生来的使命啊，我们来成就神的事工。啊，戴德森他讲了一句话说，我纵假使我有千万啊一千的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啊，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我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啊，不为中国乃为基督。哦，实际上呢，是神感动那位16岁的年轻人，16岁的英国人，感动他去爱中国人。为什么？因为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灵魂是主耶稣所爱的，所以要拯救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灵魂，这个是神的功，是主耶稣的心意。所以当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内地会在1865年在中国建立的时候，当时他有36名宣教士，到后来他有多少？他有825名宣教士，他有700多的会堂，他建立学校150所， 啊，教堂418座，然后受洗的人数有18000多。这个人呢是穆勒啊，我们大概都很熟悉，他是孤儿之父，他创立这个孤儿院。啊，有一天呢，啊，这个厨子呢就来告诉穆勒说，我们快开饭了，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吃的。啊，这位穆勒弟兄呢，啊，他就说，他就去祷告。他说12点的时候，这个厨子又来问，12点到了，我们摇不摇铃，开不开饭？他说摇铃，开饭。他就回到房子里再去祷告。他还没祷告完的时候，屋外面就是轰啦轰啦的大卡车，几辆卡车满载的面包牛奶。好，原来呢是这个镇里呢啊，他们订了出去啊郊游，因临时改期，所以他们把所有的食物都送到了孤儿院。所以穆勒讲了一句话，他说这孤儿院名义上我是院长，他说其实神自己是院长。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功，神 care 这些孤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了从这个摩西啊，他那一日在时间到的时候，他就到了神的山和烈山，他就看见燃烧的荆棘，但是没有烧毁，他就说这个是什么大异象，他要过去看。这时候神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要把脚下的鞋子脱了，神洁净他，神用他一生的年月去预备他，成为合用的器皿，倒空他，以致那天到的时候，他承载神的能力，他成为神重用的仆人。啊，这也是在圣经里面神怎么评价他，说评价摩西，神说他是和我面对面交谈的。他说摩西是为人极为谦卑，是在神家敬忠的，好，他称为神重用的仆人。那这一段呢，好，真的是感谢主，因为我读了他的传记啊，所以这个也是从啊他的传记，也是戴德森说的。他说所有的神的英雄都曾经是软弱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是因为确信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啊，看见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主他的能力复辟我们，来成就他的事工，来满足神的心意。啊，这幅图呢，啊，我们看见是什么？是庄稼地。这句话是约翰福音4:35啊，他是主耶稣说的。他说：“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丰收的时候吗？”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这一段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意象，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象。意象就是把神的心意变成你我可经验的一个场景，他来把这个意象传递给我们。他说的是什么？他说万民都要收回到天国的，都是天国的庄稼。好，亲爱的啊，太古城堂的弟兄姐妹，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太古城堂啊，那你看到周围四围，真的，特别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众多的啊普通话的群体在我们的身边啊，求主使我们有意象，他的意象成为你我的意象和负担，以致我们可以执着，我们里面有热忱，我们里面可以不动摇，我们可以依靠。不是你我的力量，乃是依靠上帝的力量，来为主做工，与主同行，与神同在，来使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给太古城堂。好，我们啊一起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刻。我们刚才看到撒母耳也好，以赛亚也好，摩西也好，啊，他们是渴慕圣工。哦，我们安静，我们自己思想啊，主啊，我渴慕圣工吗？我对神的事、神的家是漠不关心吗？主啊，你有没有把什么人托付给我，把什么事工托付给我？主啊， 求你赐给我渴慕圣功的心，愿意摆上的心，这样我才能够更加的明白看见你的心意。好，无论是音乐的啊，探访的，招待的，文字的啊，甚至啊，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要分享神的话啊。当我们有这个心智的时候呢，我们就神就装备我们，他使我们越侍奉越甘甜，他使我们越侍奉越往前。好，圣经里有说，你大大的张口，我必大大的充满你。好，是的，主啊，好，求你大大的充满我们。我越渴慕主啊，你就越充满我。我越是摆上主啊，就求你越是使用我。好，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啊，刚才我们看见摩西，啊，神将他的意象，将他的啊心意变成啊我们可经历的这种情景，以致他让我们看见意象，我们就啊在神面前祷告。那我也认识一位姐妹，她即将是在这个退休的这个很快会退休，她就迫切的在神面前啊，她寻求什么是她的短板。她说，主啊，什么是短板？哪一块是短板？我可以全然的委身投入和摆上。那我自己呢，我也是经历一个几个月的寻求的阶段，网络施工，数码时代大公教会的建立。那主就感动我，我看见啊，这个数码时代神的殿，祭祀和立位人按着班次来服侍，啊，神供给这个 skillful craftsman 啊，这个程序员啊，我也是几个月啊，真的是昼夜在神面前寻求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看见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向我显明你的心意。哦，我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孩子愿如以赛亚。哦，主啊，主你若说我可以差遣谁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愿意回应你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我们也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立下心志啊，无论是传福音，或者是其他的事工，教会各样的事工啊，当主感动你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心志，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第三点，我们来看很重要的一个清洁，你只有清洁，你才能够与神亲密。我们来思考说，主啊，我里面有罪吗？我里面有要对付的吗？啊，当我服侍的时候，当这些罪缠绕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变成了恶者控告的对象，我们也成为我们的事工的破口，我们也成为被恶者攻击的对象。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反省，主啊，我里面有罪吗？我有被要对付的吗？那第四点，我们就来反省说啊，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全然的谦卑，全然的顺服。我们在主面前发出我的祷告说，主啊，愿你倒空我，你倒空我，我愿意放下我的学识，我愿意放下我的能力，我愿意放下我自我的聪明，乃是全然的交托主。因为主啊，我知道这是你的功，是你要成就的事情，主啊，你自己来成就啊！求主帮助我们啊，预备我们的一生，用我们的一生来预备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倒空我们，以致我们全然的承载神的能力。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愿把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你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啊，你是那位怜悯的上帝。主啊，你是那位创造我们的主。你是那位对我们每一个都有目的的主。啊，主啊，就求你啊，使我们像摩西，我们有渴慕圣功，我们愿意为主摆上。啊，主啊，当我们听见啊你的呼召的时候，我们看见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愿如摩西那样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们愿如以赛亚啊，愿如撒母耳那样说，主啊，我在那里。主啊，就求你使用我们，主啊，求你洁净我们， 你倒空我们，以致当我们领受到主你明白主你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意向也成为我自己的意向，以致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啊。当我们遇到服事困难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有勇气，有从里面生出来更大的热情啊，靠着你有更大的能力来为主做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